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国会领导人公布六项开支议案，试图避免政府瘫痪。副总统贺锦丽呼吁哈马斯接受六星期的停火协议。克里赢得华盛顿特区共和党初选，同川普差距仍然很大。川普科罗拉多州竞选资格案，最高法院可能在星期一作出裁决。在美国名校就读博士超过10名中国留学生被拒绝入境美国。非法移民翻过围墙入境越来越普遍，就没有多达10人翻墙跌伤。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国会领导人推出总共6项综合议案，对一些联邦机构设定全年的开支水平，来推动两党耽搁已经很久的政府开支程序。周末公布的这些议案是为了符合众议院规则，等议员至少有72小时研究议案再表决，这亦是一个积极的迹象，显示议员都将会避免议案涵盖的政府机构在星期六午夜12:01起部分关闭，包括退伍军人事务部、农业部、交通部和司法部。根据星期日公布的议案，涉及4600亿美元，第一占国会今年寻求批准开支预算的不够 30%。 国会领导人就希望这个星期能够完成议案表决，继续就3月22号到期前剩余的年度开支议案进行谈判。一些众议院共和党人希望在今次政府瘫痪危机之中，可以令民主党人作出更多让步。星期日，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呼吁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哈马斯接受加沙走廊为期6星期的停火协议。当日贺锦丽在阿拉巴马州塞尔玛发表讲话，说鉴于加沙正在遭受巨大苦难，至少在跟住落嚟的6星期必须立即停火，这是目前正在讨论的议案。据一名美国高层官员星期六透露，以色列大致上已经同意接受加沙走廊为期6星期的停火协议，现在需要哈马斯点头释放最脆弱的人质，才能够令协议生效。何锦丽指出，如果哈马斯声称希望停火，目前已经有一项协议摆在眼前，但是需要哈马斯同意这项协议，这不单只能够救出人质，也都能够令大量援助物资进入加沙。他不单止呼吁哈马斯接受这项协议，同时贺锦丽亦都敦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需要增加加沙所需要的人道援助。星期日，美国前联合国大使克里在华盛顿区共和党总统初选中赢得胜利，今次是他在共和党提名竞选中取得的第一场胜利。根据选举数据分析网站 DDHQ 指出，克里总共赢得1274票，得票率达到 62.8%， 而前总统川普就获得676票，得票率是 33.3%。 而克里的获胜中断了川普在共和党竞选开始之后的6年胜局面。对于克里来说，这是一场极需要的胜利，不过目前川普在初选中获得的代表票数仍然遥遥领先。随着星期二有更多的州进行投票，这个优势预计将会大幅扩大。而另一方面，克里取得的华盛顿特区是全美国民主党人人数最多的司法管辖区之一。现任总统拜登在2020年大选中就曾经以 92% 的得票率赢得该选区，而该市就只有大约23000名注册的共和党人。针对前总统川普的科罗拉多选举资格上诉案，美国最高法院可能会在星期一作出裁决。川普目前正在对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提出上诉。该裁决引述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第3条的叛乱条款， 目的是防止那些参与叛乱的人担任公职。据科罗拉多州法院说，川普没有资格再次担任总统，并且禁止将他列入选票。科罗拉多州法院也是第一个引述叛乱条款禁止川普参加竞选的法院。而之后伊利诺伊州、缅因州的法院也都作出类似裁决。这个星期一，亦即是16个州举办初选的超级星期二的前一日，美国最高法院可能会对这件案作出裁决，这将会消除川普的选票最终是否会被计算在内的不确定性。目前双方都要求法院尽快审理这件案。美国科学促进会出版的科学期刊近期报道指出，在过去的三个月内，来自中国大陆在耶鲁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其他美国主要研究型大学就读的博士生，在回国探望家人之后被拒绝重新入境美国，而且立即被遣返回国，人数大约有十几人。目前外界还未清楚这些中国留学生为什么被拒绝入境，他们就读的机构正在努力找方法令这些学生完成研究并且获得学位。其中一些中国学生甚至被禁止在五年内返回美国。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发言人就拒绝讨论该具体案件，但是表示该机构隶属于国土安全部，强调他们只是履行职责。边境保护局表示，所有试图进入美国的国际旅客都必须接受检查，那是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保护我们的国家边境，并且在我们的国家入境口岸执行众多法律使命的一部分。根据美国边境巡逻队上星期六发表的通报，当日至少有10个人由圣地亚哥的美墨边境围墙跌落来受伤。边境巡逻队在当日下午大约4点钟向圣地亚哥消防局发出营救请求。消防局说，这些人因为轻度至中度受伤被送到医院之后并没有生命危险。随着到边境的非法移民人数越来越多，翻越边境围墙或者翻越围栏已经成为一种常见方式。即使大部分人都能够安全无恙入境，但是时不时亦都有人受伤甚至死亡的悲剧发生。例如前几日的2月28号，一名男子试图由圣地亚哥的奥提梅萨非法入境，不幸在翻越边境围栏之后死亡。今年1月在美国西南边境，边境巡逻队总共进行了245次救援行动，而在上一个财政年度，边境巡逻队就进行了37323次救援。
监狱遇袭，上千囚犯越狱，海地进入紧急状态。欧洲和东盟峰会聚焦南海，扩大投资，强化安全。拨款法案将阻止中国购买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美国民运人士参加法轮功在布伦大游行。中共两会后取消总理记者会，专家说事关高层内乱。SpaceX 猎鹰九号火箭因风势升高然后升空。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海地首都太子港的主要监狱遭到帮派致命袭击，导致几千名囚犯越狱。海地政府3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且实施夜间的宵禁，以重新控制形势。海地政府在一项声明中表示，宵禁会持续到5号。宵禁和紧急状态将视情况而延长。据法新社记者目击，2号到3号夜间，帮派成员袭击了太子港国家监狱，造成大约10几人死亡。这件事件是太子港新一轮极端暴力事件的一部分。自从2月29号以来，控制首都大部分地区装备精良的帮派已经造成严重的破坏。他们的目的是推翻总理亨利。海地总理亨利上个礼拜在肯尼亚签署一项协议，计划从这个东非国家调派警察，率领联合国支持的维和部队前往这个黑帮猖獗的国家执法。但肯尼亚法院1月底裁定这项计划不应该执行。 澳洲墨尔本4号到6号主办东盟和欧洲2024年特别峰会，纪念澳洲50年前成为东盟第一个外部伙伴。坎培拉在会中宣布将针对一项海洋安全协定调拨更多经费，直指印度太平洋地区和东南亚国家正面临的严重国防威胁。路透社报道，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说，澳洲将在四年间投资6400万澳元促进区域安全繁荣，包括4000万澳元的新资金，这个同东南亚国家的优先事务一致。中共声称拥有几乎整个南海主权，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等国家亦都声称拥有南海的部分主权。海牙国际常设仲裁法庭2016年判定中共政府的主张并无法律依据。菲律宾外交部长马纳罗在演讲中指出，南海具有战略重要意义，前景可期，但只有区域各国坚决维持合作以避免冲突。澳洲去年已经表示将同菲律宾在南海展开更多联合巡逻和海上的合作行动。美国国会领导人礼拜日公布的拨款法案中，有一项措施将阻止中国购买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 SPR。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说，众议院必须先对这项法案进行表决，然后参议院才能够在礼拜五之前审议这项法案。众议院将在礼拜二重新开议。去年7月，美国参议院以85票对14票通过了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修正案，禁止向中国出口 SPR 石油。美国议员已经提出了几十项法案，寻求应对与中共当局竞争的问题。2022年，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出售 1.8 亿桶 SPR 石油，以抑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飙升的汽油价格。之后向中国出售 SPR 石油的问题日益激化。3月3号，部分纽约地区的法轮功成员在纽约市著名的华人聚集地之一 Brooklyn 八大道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新年大游行。期间，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和民主阵线国际两个民运组织的代表20人从各方赶来参加了法轮功的盛大游行。从西雅图赶来的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和民阵主席金秀雄表示，法轮功学员掀起的三退运动令到超过4亿的中国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已经取消了中共合法性。他说，我们应该公开大胆地来支持法轮功。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南加州主席石若梅专程从洛杉矶搭机前来支持法轮功，他在这里看到了希望。他说，只有法轮功这些人在不断推墙，无论是中共的反火墙，亦或是他那个暴政独裁专制的墙，只有法轮功坚持了这么多年，他希望能够看到中国改变的那一日。中共全国人大会议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大发言人刘勤俭宣布人大会议之后没有总理记者会，而且今届人大的今后几年亦都不再有。中国问题专家王克3月4号对大纪元表示，突然取消总理记者会说明中共目前政局混乱，中共已经是内部自乱阵脚。中共全国人大会议之后举行记者会是中共从1991年以来的一项惯例。据悉，今次人大会议在3月5号上午开始，11号下午结束，会期7日，期间安排3次全体会议。独立时事评论人蔡慎坤3月4号在社交平台 X 上面表示，去年李强在两会之后的公开亮相亦是最后的一次绝唱。现在中国政治将完全步入黑箱化的模式。实际上，李克强每年在两会结束之后的记者会令到习近平非常不满意，但这个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惯例，亦是政务公开的一个标志。随着李克强的离世，连这个观察中国政情的唯一窗口亦被关闭。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猎鹰9号火箭原定在美东时间2号晚间11点16分搭载成龙太空船 Crew 8 任务团队， 搭载三名美国宇航员和一名俄罗斯航天员，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太空中心升空。但是在目标升空时间之前的几个钟头， SpaceX 在社交平台 X 上边发文说，风势升高影响之下，升空操作只好延后。美国宇航局表示，现在改到美东时间3号晚黑10点53分升空。Crew 8任务团队队员将在太空站进行实验，包括以干细胞培养出类器官，来研究退化性疾病，并且利用太空站微重力环境，达成地球上不可能做到的 3D 细胞培养。
中共两会突然取消总理记者会，李强表现机会告吹。华为被罗马尼亚踢出 5G 建设，台湾进军波兰 5G。对华投资锐减，荷兰关闭驻重庆领事馆。美国会新禁令，禁止向中共出售美国战略储备石油。防四通桥事件，两会之际，北京大妈守天桥。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3月5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3月4号中共全国人大两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了一个令外界议论纷纷的决定，就是今年人大结束之后，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不会举行总理记者会，以后几年也都不会举行。资深时事评论人士指出，中共已经进入垃圾时间，任何表演都失去了意义，干脆连表达的机会都不比李强。中共人大发言人刘勤俭在会上对中共这个决定给出的理由是，去年中共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之后，大会发言人邀请了新一届总理李强出席了记者会。李强对政府本身的建设做了论述，已经表明整个任期的工作思路。他还解释3月5号中共全国人大会议就要开幕，李强做的政府工作报告、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都有社会的主要关注在里面，媒体和公众都能够很方便了解相关内容，同时还会增加部长记者会和部长通道的场次等等。亦即是说，今次两会增加了部长等官员露面的机会，但是就取消了李强的总理记者会。而在以往的中共两会期间，外界最为关注的是中共总理在记者会将会释放些什么政策信号，并且回答中外记者提问。独立时事评论人蔡慎坤4号在 X 平台发文指，原来去年李强在两会之后的公开亮相是最后的一次绝唱，中国政治将会全部进入黑箱化模式。实际上，李克强每年在两会结束之后的记者会令中共党魁习近平极其不爽，但是这是中共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惯例，也都是政务公开的一个标志。随着李克强的离去，连这个观察中国政情的唯一窗口也都被删埋。蔡慎坤认为，对于李强来讲，就好像卸低了巨大的包袱，因为面对记者提出的五花八门问题，擅自回答搞不好就会泄露党国机密，特别是就算他即兴演讲，也都容易抢了习近平的风头，再加上现在国务院总理权力被削弱，已经沦为党中央办事处主任角色，那是习近平致力于削弱国务院总理影响力的重大动作。他一直认为中共总理应该好像俄罗斯总理一样，普京可以随时撤换。蔡慎坤表示，中共已经进入垃圾时间，即是无关重要时刻，干脆连表演的机会都不比李强。美国独立研究机构昆仑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昆仑在 X 平台表示，中共总理失势，国务院降格，没有总理记者会，讲明经济发展不再是中国核心任务，经济决策大权已经完成上议， 所以国务院总理就只是党中央和国务院部委之间的协调人。昆仑说，那是中共实现高度集权化的必然结果，党政军经集于一权，是威权体制推进的自然趋势。李强回归到他本人最擅长的领域，即是高级幕僚和决策顾问。中国问题专家张天亮表示，李强不知道讲些什么，又或是习近平不给李强讲，不讲又怎讲好中国故事。而网民议论说，关键是没有观众了，想表演也都没有舞台了，中共来崩溃的日子越来越近，我们必将会见证历史。中共电信巨头华为在欧洲布局第五代行动通讯技术 5G 的计划，在饱受德国、英国和法国等西方大国的防范和冷落之后，罗马尼亚政府日前亦都发出公布，正式拒绝华为参与当地的 5G 网络建设。而台湾就展现新形势，中华电信将会进军波兰。据罗马尼亚内幕 RomaniaInsider.com 报道，华为委托的律师事务所和顾问公司在2021年所做的研究指出，如果华为被拒绝参与罗马尼亚 5G 网络，将会损失27亿欧元。报道指出，罗马尼亚政府是根据2021年通过的法案拒绝华为。法案规定只有事先获得总理批准和国防委员会 CSAT 的许可，制造商才能够向罗马尼亚流动通讯运营商提供 5G 网络的技术设备和软件。总理作出决定的时候，还会考虑专责机构、国家安全评估，以及罗马尼亚参与国际组织、欧盟和双边战略伙伴关系的合作架构所应承担任的责任。总理亦都可以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理由，撤销在申请之后四个月内签发的授权。罗马尼亚和美国在2019年8月曾经签署一份备忘录，内容提及为了顾及以风险为本的安全考虑，对 5G 供应商加以谨慎而且全面评估有它的必要。罗马尼亚的决定令中方相当愤怒和沮丧。中共驻罗马尼亚大使馆3月2号在官方网站透露，对罗马尼亚施展软硬兼施的手段，但是看来并没有得逞。在另一方面，台湾中华电信3月4号宣布协助波兰 Exacto 电信建立设置 5G Orange 专网，可望加深双方未来合作发展。中华电信亦都将会率领 5G 专网国家队拓展欧洲市场。中华电信总经理林超阳表示，中华电信和 Exacto 合作，除了 5G Orange 专网的基础网络建设，更加深到 5G 专网的智能应用，其中包括在台湾取得良好成绩的堕胎分析、人面识别和电子围栏等应用。这些 5G 的应用技术将可以为双方带来多项新兴业务的深度合作，看好波兰是一个充满潜力的市场。2023年中共公布的年度外国直接投资创下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在中共难以吸引外国投资者的同时，荷兰宣布关闭驻重庆领事馆。荷兰驻北京大使馆3月1号在 X 平台发帖说，未来他们将会负责处理重庆和周边省份相关的事宜。一位消息人士向彭博社表示，荷兰代表1号在成都举行的外国商人聚会表示，他们将会关闭驻重庆领事馆，因为该国在该地区的业务有限，而荷兰驻北京大使馆就拒绝置评。荷兰此举正是北京寻求吸引更多海外资金来帮助停滞不前的经济复苏，但是遭遇惨败的时刻。据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2023年中国的直接投资负债，即是衡量流入中国的外资的指标，总计大约是330亿美元，比上一年下降了 82%， 创下自从199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由于地缘政治局势动荡，加上北京在过去一年对外国咨询公司进行了打击，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急剧下降。去年荷兰情报部门表示，即使中共是荷兰的重要贸易伙伴，但是它对荷兰的经济安全构成了最大威胁。荷兰情报机构在2月份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共国家支持的网络间谍去年成功进入荷兰的军事网络，这是荷兰首次公开将网络间谍活动归咎于中共。荷兰政府还加入了美国限制中共获取某些高科技的行动，阻止晶片制造设备商 ASML Holding NV 向中国出售某些设备。日前，中共四川当局在荷兰公共广播公司 NOS 的两名记者报道一间银行的抗议活动时进行了干预。一名记者被便衣推倒在地下，背囊被拿走。警察将记者囚禁了几个钟头，引起国际关注。美国国会3月3号宣布了一项措施，将会在美国的融资立法，阻止中共购买美国的战略储备石油。这个措施显示对中共的强硬立场，是美国国会中为数不多的真正两党共识之一。议员都提出多项法案，目的是解决和中共政府的竞争问题。路透社报道，这个措施的出发点可以追溯到2022年。当时拜登政府宣布出售1亿8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来抑制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飙升的汽油价格。由于这个决定出售战略石油储备给中国的问题引起了舆论的关注。据了解，当年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向中国石化旗下的联合石化美洲公司出售了100万桶石油，咁引起国会对于中国购买战略石油储备的担心。美国参议院去年7月通过一项禁止向中共出口战略石油储备的法案，引起国会内部的辩论。即使有些议员认为这样的措施可能对解决问题帮助有限，但是该法案仍然以85比14的投票结果通过。此外，根据最新公布的1050页长的融资立法，国会为负责拨款的政府6个部门提供资金，并且包括限制中共购买战略石油储备的措施。该措施需要美国众议院先通过，然后参议院才能够在8号之前进行审议。众议院已经定于5号返回华盛顿，并且将会就这件事进行进一步讨论。中共两会之际，当局在北京的天桥安排人手轮流值班看守。有人说2022年中共20大前夕，北京四通桥惊艳的反共横额将他们吓怕。3月4号香港媒体报道，被称为朝阳群众的中共基层维稳人员被指派任务。北京海淀区的大爷大妈已经开始出动，3月1号至15号每个社区要派人守路口和桥梁。3号北京西四环一座桥边插着群防群治纲的旗帜，老年的朝阳群众着住大褛戴住帽在桥上面斩纲。一名在场的老虎自称是前中央企业的退休工作人员，居委会派他来守桥。他说每日上午8点至到夜晚6点都有人轮流看守，怕有人在桥底搞破坏，每人企2个钟头，其他时间就由警方负责。不单止是天桥，北京的其他地方亦都有人员监视，尤其是天安门附近。路上踩单车的市民亦都需要通过关卡检查。天安门前面的武警巡逻比平日多，中南海新华门前面的便衣亦都增加了1倍以上。长安街每个路口都有警车驻守，部分食肆和重要建筑物周围有警察巡逻，停留时间较长的行人会被警察盘问。由建国路开始，每500米左右就有一个朝阳群众的岗亭。60岁左右穿红衫戴红帽的大爷大妈，三四个人一组，有些坐低倾偈，有些站在红色遮下低。还有报道说，北京新华门的武警 配有刺刀斩钢。北京西单警察举着两米黑色警棍和一支大叉，北京长安街到处都是中南海锦衣卫。北京当局这种严阵以待，很难不令外界联想到2022年二十大前夕的四通桥事件。当年10月13号，两条白底红字的大型抗议横额出现在北京定海北三环四通桥上高，一个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方言要尊严，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而另一个就写着“罢工罢课，罢免独裁国策习近平”。网友说，中共开个两会就好像做贼一样，真是佩服那些敢于发声的老百姓。
两会前，习近平母校爆出大新闻，辟谣失败。因媒访吴超涉又成辱华，中共发火，台湾立委置评。美国情报机构报告，中共继续发展生物武器。业界指，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两会前夕，中共党魁习近平主持政治局，期间再次吹捧所谓稳固增强中国经济，并称有向好趋势，不过事实全面相反。人大政协会议之前，中国国内又爆出大雷，反映出中国经济前景的预期不明。路透社指出，中共领导人正在面临空前压力，来解决民间的经济支出低迷的问题。不单止人民币汇率走远，相对经济产出，中国人的家庭支出比全球平均水平低大约20%。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者许成钢认为，目前情况下，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低于往年状况。他指出，中共官方的报告2022年增长率是 3 点几 ,2023 年是 5 点几，但实际情况是2022年的 GDP 增长是负的。2023年的增长几乎是零，不到 1%。 许成钢认为，通过北京发展的锂电池、太阳能板和电动车等科技产业改变中国经济的整体是没有可能的。相反的，占中国 GDP 比例大的房地产业一直是走下坡。而在两会召开之前，中国就业市场又传出噩耗。过年之后，中国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中国应聘市场成为完全的雇主市场。在薪资低迷的情况下，求职者涌入996文化的公司成批应聘，还有一些职位甚至需要求职者缴纳几万乃至几十万元资金才能够入职。对此，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上甚至是私底下形成服务链，为想要用缴纳钱款换取就业的中国求职者提供机会。亦是在同期，习近平的母校清华大学报出2024年多个专业停止招生的消息。在学校网页上，清华大学宣布停招水利、水电工程、土木工程、交通工程、微机电系统工程、电子资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生物技术、行政管理、金融学、会计学、新闻学、政治学、广告学等专业。比出的原因是就业率极低，只有不到 5% 的学生能够就业。对此，资深学者张立凡发出贴文说，后来新华网辟谣清华土木工程停招，但没有否认其他专业停招。这个消息在网络引发激烈讨论，有关贴文获得1亿2000万浏览量，但讨论数目竟然只有不到1400。中国网友怀疑有关消息受到中国网络监管部门的控评。对此，网民评论说，实际操作知道的都知道是怎回事，不单止是停招，这些专业报名的亦是越来越少了，所以大学不得不整顿改革，合并专业，需求少了，少害一些学生亦没什么不好。亦有知道土木专业的网友透露，想当年土木是高分人士入，现在可谓惨不忍睹，避之不及。还有网友评论说，清华可以改名成为习近平大学，亦是南美大学， 失业学生太多，不得不停止招聘。别称水木清华的校名，亦有冇水、冇木、冇生命，只剩下政治驱学的呢一日。同时，由于中共政府的财政能力降低，公务员的处境亦越来越困难。来自兰州的一名公务员说，由于地方政府债务压力越来越大，公务员的奖金被迫减少，他的年薪少了五分之一，而且他认为这个可能会成为新常态。印度媒体 NewsX 近期采访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吴超燮，并对他冠以台湾外交部长称呼，引发中共政府发火。当局派遣驻印度大使馆发文抨击，要求下架访谈，并且在3月1号扬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但是印度媒体并未按照其要求行事。3月3号 NewsX 再次刊载吴超燮的采访提要，强调了关于台湾印度之间往来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性。亦是在3号台湾立委王定宇对该事件发出评论，他表示中国大使馆竭尽全力的抨击印度，要求这一家新闻媒体下架吴超燮的访问，习惯霸凌周边邻国的北京当局自以为了不起。这种霸道的态度其实亦是促成民主国家逐渐联合起来去吓阻中共扩张主义的原因之一。王定宇对外界评论说，可以说自由民主国家的团结，中共国的霸道霸凌是最大的推力。另外一面亦显示出中共国的极度的自卑和脆弱。一家新闻媒体访问台湾的外交部长，中共国几乎就倾外交之力，不顾礼节，不顾尊重，去逼印度政府，去逼这个媒体下架。之前吴超燮接受泰国的公共电视台访问的时候，中共国已经闹过一次笑话了，竭尽全力去逼人家下架，即使那个媒体下架，就反而引起更多人想要去点阅，想要看网络上流传的影像。中共国这样做不单止令自己颜面尽失，占不到便宜，反而造成反效果。王定宇亦指出，在未来台湾和印度的合作会进一步发展，印度是和中国并列的唯有的人口破10亿以上的国家，亦是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在全球经济发展部分，印度有逐渐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趋势，所以在印太地区，无论是经济、科技、工业合作，亦或是安全议题上，台湾和印度的合作机会都会越来越多，关系亦越来越好。3月3号消息指出，美国智库公布报告，揭露中共在疫情大流行之后继续发展军方生物计划的野心。华盛顿时报报道指出，中共政府仍然在提升军民两用生物研究，当局开发的项目包括军方细菌战计划。报告提到，中共政府目前开发的生物武器项目存在一系列选择，为了获得先进的病毒学和纳米技术计划知识，中共借助了密集而且具有针对性的国际计划实现这个目标。美国方面智库认为，中共在军事上仍然落后于美国和美国的盟友，但是针对生物武器的研究可能为其政府增加重大的危险性。直至今年，在中共政府的指挥下，中共方面研究人员仍然在进行西方禁止的病毒研究，包括对新冠病毒的破格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共方面最新的新冠病毒研究并非同治疗、预防或者诊断接种有关。美国方面怀疑北京对其病毒的研究可能出自于军事目的。今年1月4号中共方面披露的消息显示，北京化工大学的软物质科学和工程高精尖创新中心对新冠病毒进行了某种高风险实验。根据研究员发出的报告，他们从穿山甲中分离出的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导致100%的人员化小鼠死亡，可谓高度致命。报告最终指出，到目前为止，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在内的机构仍然在进行类似工作，北京显然是推动持续的高风险病原体研究。近年以来， 中共政府普遍混淆军民技术，试图通过民用渠道获得为军事谋求利益的技术。美国方面警告，北京发展的纳米技术研究亦和军事能力有关，最终这些产业可能会制造成生物武器，演变成生物资讯学。纳米网络生物武器秘密暗杀和有针对性的生物战工具，为了对抗中共政府主导的科技发展，五角大楼国防科学委员会在去年11月公开摘要，宣布专门设置专门负责新武器和作战能力的部门，研制先进的水下作战概念、太空资产的新用途、反情报以及电子战的能力，打击破坏国际秩序的行为。德国空军几个将军使用现有视像电话技术讨论乌克兰战争问题，被俄军窃听，音频被截获。对此，德国政府当局展开严密调查。之前俄国公布音频，反映出几名将军讨论了用金牛座导弹打击克里米亚大桥的方式，而德国国防部证实这次讨论确实存在。对此，俄军表现出高度警惕。3月3号凌晨，克里米亚大桥因为爆炸通报而交通中断，当地时间凌晨3点40分左右，桥上的车辆交通被俄国方控制的政府封锁。据悉，居民在费奥多西亚的一个油库附近听到了爆炸声，外界对爆炸的起因并不知情。在音频公布之际，俄国方面高度担心德国空军对乌克兰提供远程射程的金牛座导弹，这个可能会导致乌克兰在境内直接袭击莫斯科的状况发生。俄国当局将德军被截获的对话音频广为流传，而德国亦提出质疑，说其音频受到了修改编撰。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利斯说，这件事情经过了协调和精心策划，目的是强化德国正在对俄罗斯发动战争的神话，这个是完全荒谬的。他亦表示，克里姆林宫在意见人士纳瓦尼的葬礼当日公布这个音频，目的是为了转移国内外对纳瓦尼的舆论关注。在俄国公布的音频中，几位空军将军除了讨论金牛座导弹打击克里米亚大桥的可能性，亦讨论了英国和法国官员如何向乌克兰士兵运送暴风之影的细节。在音频中，德军高层提到英国军队已经在乌克兰实地协助运送，如果这一情节属实，他已经泄露了英国的国家机密，在不约民国之间造成争议。除此之外，德军将领还透露，法国将暴风之影导弹装在奥迪 Q7 的后面运送给乌克兰。消息发酵之后，德国总理索尔茨指出今次泄密事件非常严重，宣布下令进行调查。之前索尔茨暗示说，英国军队正在乌克兰协助军队发射暴风之影飞弹，这个意味着英国的士兵已经出现在乌克兰领土上。而马克龙早前因建议不约向乌克兰派遣有限部队而受到来自俄国的抨击。对于这次事件，德国的前国防部长谢尔布鲁克评论说，军方犯了一个业余错误。德国图片报报道说，德军高层使用了不够安全的通话方式，还有一名将军从饭店房间内拨打电话，通话惨被俄国间谍接获。除此之外，调查还在进一步进行。外界认为这次事件标志着冷战以来德国最严重的安全漏洞之一。
变天新预言出现，习近平或严防南方。以战足淡，以色列摧毁哈马斯50个目标。声势浩大，纽约布鲁伦打倒中共退党大游行。政府沦为黑社会，成都警当街捉荷兰记者。2024年进入第三个月，社会的动乱和人心衰败令中国大陆人心思变，很多人都在盼望共产党早日灭亡，讨论中南海何时变天。近期 一位出身家传600年中医世家的女英中医大夫推算中共国运，做出惊人预言，提到中国南方可能有类似地方诸侯造反的事变。好多预言流传经久不衰，天象的变化伴随着人间的变数。旅居英国的中医大夫舒荣女士出身家传600年的中医世家，她不单止深谙医道，亦对易学有独到的研究。去年12月27号，她在海外清英论坛推算中共国运，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希望民众趋吉避凶。舒荣用周易推算2024年地上的能量和天上的能量、星体的能量对冲，全世界都是战火四起，而且还会有新的战火出现，需要留意南方国家和南中国海这个海域。他指出2024年中国内部政治上的战火，也就是内部权力斗争，亦都会升级。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成为众矢之的，权力会进一步削弱，而且南方会有一股反政府势力会越来越强盛。但舒荣推算2024年他还是不会落台。他说到了2025年习近平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麻烦，他会失去权力，取代他的人很可能是体制里头的人。这个人刚上台的时候非常之迷茫，不知道应该往何处去，是抛弃中共，亦或是继续延续习近平的道路走下去。但是很快会得到高人的指点，他就开始清除共产主义的因素，有更多人帮助他，正义的力量都会融了入来，将那些不好的东西逐步地清除走，令整个社会回归到一个传统的清明的状态。到了2029年的时候，基本上这个工作就结束了。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中生活，中国人才真正地活得似个人，有道德有尊严。时评人士徐克认为，舒荣的这个预言首先就世界战火的预言符合天下大势。徐克分析南方国家比如中非、中印都有可能生起战火，至于台湾则是另一种战争的表现，可能比明住来的战争更加凶险。但南方亦都可以是中国的南边，而在中国内部习家军已经开始内讧，没人真心忠于习近平，只是为了利益暂时苟合。用评论人士王克的话来讲，就是二十大之后习近平权力达到了顶峰，但是他的权威、他的影响力到了低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对照这种情形，舒荣的预言亦都有了更多的准确性。那取代习近平的人会是哪个呢？舒荣说将要出来取代习近平的人可能是体制内的人。时评人士徐克认为，未必是已经升上高位的习家军，而很可能是中层的有大志者。他们早就读过九平共产党，可能秘密结成了联盟反习近平。另外舒荣预测中亦都不排除取代习近平的人是体制外的人。徐克说他对于南方有变天新势力有所相信，一是基于传统，中国南方从清末以来就是变革或者革命的热土，无论孙中山早期的活动，到武昌起义，再到护国战争、北伐战争，即使是中共自己的所谓改革开放，亦要在南方开始搞。另一个令他期待南方起事的原因，就是他从国内南方省份出来的老友告诉他，他们这些富豪的秘密圈子虽以文人为主，但是亦有体制内外角色人等，包括中层的官员，甚至有看守所的警察，他们长年智慧在做一些革命的准备，并认为自己首先是启蒙者。他的朋友说他们中部分人选择出来，但主力还在大陆，特别是体制内的也出不了来，干脆做卧底。徐克说对于反叛在南方的新预言，习近平可能早就已经掌握，不排除他已经下令严防南方，首先盯紧高官大员和军队武警的高层，但这个可能更加引起内部的反感，中国短期内变天的可能性将会进一步增大。之前美国高级官员3月2号表示，以色列已经同意暂停战斗6个礼拜的框架，现在取决于哈马斯是否同意释放人质。哈马斯的一名高级官员3月3号声称，如果以色列在目前的谈判中接受这个恐怖组织的要求，加沙停火可以在24到48小时内实现， 但是由于哈马斯拒绝向以色列提供活着的人质名单，谈判陷入僵局。以色列代表团预计将于礼拜日3月3号稍后抵达埃及首都。不过一位了解会谈情况的消息人士重申，在收到其要求活着人质名单之前，以色列是不会派出一个小组。哈马斯官员仍然单方面提出要求，说作为停战协议的一部分，哈马斯要求每日至少有400到500辆运载食物、药品和燃料的卡车进入加沙。而几日前，以色列运往加沙的食品和药品的卡车却受到加沙人的空抢，造成几十人死亡。以色列这个礼拜将会尝试新的解决方案，向加沙北部运送人道主义物资。这位官员表示，一种选择是由以色列国防军保护车队，而不将其移交当地警卫。车队亦有可能通过北部和以色列接壤的边境进入加沙地带，而不是通过南部的海雷姆沙洛姆。但以色列一个最实际的行动是，以色列国防军一夜之间摧毁了汉尤尼斯西部恐怖组织的大约50个目标。以色列军方3月3号通报，以色列军加强了在加沙走廊南部重镇汉尤尼斯的军事行动。在当日的一波闪电式空袭和炮击中，以色列空军和炮兵配合，在大约6分钟内击中了大约50个哈马斯目标。以色列军的通报说，空袭期间部队击中了恐怖分子的基础设施，并且消灭了都市区域民用设施内的哈马斯恐怖分子。另外有最新的消息显示，曾在10月7号哈马斯的恐怖袭击中，有3个参与绑架、掠杀、游论以色列女性的巴基斯坦恶棍已经全部被以色列军队消灭，亦就是照片中的3个所谓平民。网友纷纷拍手称快，干得漂亮，虽远必诛，善恶有报，好遗憾未能审判，对待人形野兽除恶无尽。路透社表示，新的停火协议不会满足哈马斯有关终止战争的核心要求。而一位哈马斯消息人士说，哈马斯仍然希望达成一项一揽子的交易。埃及的斗权者建议，以哈双方将这些问题先放一边，并保证留待以后解决。有分析指，以色列军今次的空袭行动意在施压哈马斯，促其妥协，以达成通过较长时间的休战，来换回人质中的妇女、儿童、老人和伤员的目标。我是希望之声 TV 记者余明，现在是3月3号中午12点，在纽约市华人社区布鲁伦八大道上，为纪念九平共产党发表20周年，声援全球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超过了4亿2600万人，打倒中共恶魔的活动在这里举行，有上千人参加了这次盛大的游行。游行队伍由3大方阵组成，第一方阵是法轮大法好，由威武雄壮的法轮大法天降乐团开路打头阵，接着是在巨幅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推车，中英民转法轮书模、西人武龙队、动工功法展示、旋转的法轮图形、莲花舞蹈队、彩旗阵以及太鼓表演。游行组织者易中元表示，第二方阵是停止迫害法轮功，由大型横幅推车、停止迫害的中英文横幅和剪板等组成，揭露中共自1999年7月20日至今对法轮功长达25年的残酷迫害。二月末，大纪元曾经发表报道， FBI 挫败天津间谍在美的秘密行动，讲述了中共间谍陈君如飞蛾扑火般走向毁灭的可悲经历。中共迫害法轮功靠的就是栽赃陷害。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全世界法轮功学员持续不断地揭露中共的谎言20多年，令到很多民众了解了真相。曾经是小粉红的观看游行的路人黄音，我是从2011年的时候刚开始留学，那段时亦都是一个小粉红，后来慢慢知道了一些8964啊这些中共的一些暴行，我才真正知道当时我是几咁天真。六年级学生 Monia 说，我觉得要马上停止这些好人的迫害，这些人有家庭有信仰，我为这些不公平的待遇鸣不平，对这些好人的迫害简直是匪夷所思。纽约的城市大学老师史蒂夫格兰国说， 练法轮功的人看上去都很祥和。这些今日能够在这里游行的人士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在美国这一片自由的土地上，他们可以自由地继续他们的信仰和修炼。我觉得他们是幸运的，是被神选择的，能够逃脱中共的魔掌，在这里为还在中国被迫害的上亿人发声。九平共产党发表于2004年11月19号，引发退出中共大潮。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走线的途径投奔到美国，逃离了中国。在观看游行的人群中，有些是刚刚走线来到美国的华人，有些是来到美国后第一次观看这么盛大的游行。走线民众张梦丹说，我觉得意义特别深远，因为我相信很多人会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邪恶的一面，会了解一个真相，然后有一日中国共产党会瓦解，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体制。我特别希望我国内的亲戚朋友能够进行三退，因为平时我也都会跟我的朋友讲，传达我的这些理念。我希望他们远离中国共产党，远离邪恶。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盟主中国阵线主席金秀红表示，我认为法轮功朋友掀起的退党退团退队活动，这个是一个形成非常大的趋势的大的运动。这个就好像推倒防火墙，推倒它的高楼大厦，是从每一块砖开始，取消共匪的合法权利，而且使它的真正的纸老虎现象，这个令大家看得越来越清。游行现场有很多民众影相、录影、驻足观看，亦有很多明白真相的民众当场做了三退，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以上是希望之星 TV 记者宇明、九江、童恩、比珍、Susan、思琪、纽约采访报道。荷兰公共广播公司旗下的媒体 NOS 驻北京记者斯乔尔德登达斯近日在四川成都采访民众维权时，被便衣和警察推倒在地，随后被捉走，事件引发国际关注。3月2号荷兰 NOS 报道，他们的记者斯乔尔德登达斯在四川成都采访四川信托爆煲民众维权的时候，记者正试图靠近维权人士，便衣和警察就一拥而上，将他推倒，抢走了他的咪和背包，并用黑色的遮遮挡住了他们的镜头，之后更将其押上警车，还在车上没收了他们的设备。几个钟头之后，他们才被释放并回到现场，但是维权的人已经不见了。根据斯乔尔德登达斯在 NOS 网站上发表的报道，当他们接近现场的时候，大批官员已经出动并且进行了干预。一名便衣警察在我们被拖离人群的时候，一面大声地驱赶往前走，一面夺走我们的相机和智能手机。我们被拘留在附近的一个警察局里面长达两个钟头。在我们回到去的时候，保安和便衣警察在这警戒，员工拒绝接受我们的采访，示威者已经消失了。3月1号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对此发表声明表示极为不安。由于中共的镇压涉及到外国记者，令中共亦都相当紧张，丑行要公诸天下。同一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马上在例行记者会上耍太极，话不了解具体情况，又反过来教训外国驻华记者亦应该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对此有网民嘲笑中共警察的愚蠢，外国记者的受众本来在外国，怎样采访都不会在中国扩大银行维权的影响，但是这样打同族记者就扩大了问题了。个人觉得现在中共越来越愚蠢，我还想说中共鹰犬没有一只是无辜的，那些打压维权人士捉记者的以后亦会成为受害者的时候就是罪有应得。讽刺的是，去年11月中共宣布单方面对荷兰、德国和法国等国实行为期一年的15天免签证旅行。有网友在荷兰记者被捉短片下留言提醒，没事就不要去大号北韩。还有人建议亦在荷兰以平等待遇对待大陆记者，令到他们采访不到任何消息。什么叫无法无天，好真实的一幕，他们就是这样被世界孤立的。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